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7月1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下午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法国检察官表示，在法国滨海城市尼斯国庆日造成84人死亡的那名男子与激进伊斯兰有关；菲律宾拒绝了中国提出的就南中国海主权争端进行对话的建议，因为北京不允许把国际法庭的裁决作为对话的基础；中国宣布将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演习，美国呼吁避免紧张升级；在台湾，一辆搭载大陆乘客的游客的旅游团大巴起火，26人遇难。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表示，中国当局应该停止为被监禁的活动人士郭飞雄强行喂食，确保他能够立即得到足够的医疗照顾。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韩国军方说，朝鲜发射了3枚弹道导弹。一周之前，朝鲜扬言要针对韩国部署美国反导弹系统采取行动。韩国总参谋长在一份声明中说，导弹是在星期二早上从朝鲜西部发射，射程500到600公里，目标是日本海。这份声明说，韩国对朝鲜的这个行动进行了密切的跟踪。上个星期，朝鲜扬言要对美国跟韩国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采取具体行动。美韩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就是为了要对抗平壤，继续推进核弹和弹道导弹研发项目。驻韩美军参谋长托马斯·范达尔说，本月在汉城正式做出的这个宣布是针对朝鲜继续开发弹道导弹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针对朝鲜拒绝给国际社会做出承诺。朝鲜的行动要求我们联合起来，确保我们在面对这种威胁的时候保持自卫的能力。法国检察官说，在法国滨海城市尼斯国庆日那天造成84人死亡的那名男子曾经表示，他对伊斯兰、激进伊斯兰感兴趣。负责调查恐怖活动的法拉西斯·莫林斯星期一说，国庆惨案中被警方击毙的嫌疑人布哈勒曾经表示支持伊斯兰国组织，并且在网上寻找有关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同性恋夜总会枪击案的资料。莫林斯说，布哈勒还在发动袭击行动前到海滨大道一带做过侦查，他在那一带用租来的卡车撞死了近100人。星期一，法国各地民众为在7月14日恐怖袭击中遇难者静默致哀。法国总理瓦尔斯在尼斯参加静默仪式的时候受到许多民众的嘲讽。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经过确认，星期天早上在美国南部城市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吞鲁日开枪打死3名警察、打伤3人的枪手曾经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队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美国军方官员表示，来自密苏里州堪萨斯市29岁的加文·朗恩就是用冲锋枪向警察射击的蒙面枪手，他曾经参加过美国进攻伊拉克的行动。朗恩在同警察的枪战中被打死，此前他在巴吞鲁日打死了警察蒙特利尔·约翰逊和麦修斯·杰拉尔德，以及东巴吞鲁日市警察局副警长布莱德·加拉弗拉。另外一名副警长紧急手术之后的状况依旧非常危险，还有2名警察受伤但是没有生命危险。奥巴马总统在对全国发表的电视讲话中谴责上述杀人事件，称这种袭击发生实在过于频繁。
无论出于什么动机，3名勇敢的警官之死显示了全国警察每天都面临的危险。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必须明确表示，针对执法的暴力毫无道理，对警察的攻击就是对我们大家的攻击，是对保证社会得以运行的这个法治体系的攻击。
巴特鲁日两个星期前曾经发生警察开枪打死黑人男子斯特林的事件，斯特林之死被一部手机部分记录下来后，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导致连续几天发生了激烈抗议活动。此后一天，明尼苏达州的一名男子停车接受检查时被警察开枪打死，次日五名警察被一名全副武装的男子开枪打死。美国之音格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星期天爆发枪杀警察的案子，包括洛杉矶在内的美国主要大城市现在都纷纷的提高警戒。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爆发狙击警察案，造成五死九伤后十天，南方的路易斯安那州首府巴吞鲁日市星期天也发生枪击警察案。根据当地警方表示，案发地点距离警察总局不到一英里。警方接报说有可疑的人携带攻击步枪在高速公路附近的商店外面，警方抵达现场调查的时候遭到攻击，三人被枪杀死亡，另外三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死者之一也是非洲裔。巴吞鲁日市这个月5号曾经发生一名卖 CD 的非洲裔男子被警察枪杀案，还在调查当中，但已引起各地非洲裔的抗议。巴吞鲁日市每天都有抗议活动。星期天发生的枪击案，行凶者被当场击毙，警方后来证实他是密苏里州29岁的海军陆战队退伍军人加文·朗恩，他曾在南加州的三个军事基地服役，2010年才退役。他在社交媒体上主张以暴力解决美国黑人遭受的压迫，他的文字显示出对黑人分离主义的兴趣。在三名警察被杀案发生后，美国各大城市的警察局包括波士顿、纽约、芝加哥、新奥尔良和洛杉矶都进入高度警戒。纽约市警察局规定，所有的警察巡逻都必须两人一组，不得单独出巡。警察巡逻时必须保持高度警戒，吃饭和休息也必须结伴，这个规定立即生效。波士顿和芝加哥警察局也下令警察巡逻必须两人同行。新奥尔良的警察局规定，接到报警，赶到现场的警察不得少于两人。洛杉矶警察局局长贝克星期天表示，警察是美国最可能遭到枪支暴力的受害者，他认为这个事实有时被人遗忘。贝克下令加强安全，接到报案的警察必须结伴而行。贝克和洛杉矶市长贾西提星期天还出席了一个由说唱歌手 The Game 组织的帮派分子反暴力峰会，有几百人参加。贝克认为这是遏制暴力向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特别是在当天巴吞鲁日市发生枪击案之际。洛杉矶市长贾西提则宣布，洛杉矶市当天就要增加警方资源，包括派遣双倍的直升机巡逻全市，重新分配警力支援接到报案的巡逻警察，增加处理报案电话的警力等等。尽管如此，代表警察的工会洛杉矶警察保护联盟的部分领导并不满意，他们星期天发布声明，对全国和地方政府官员喊话，要求他们采取更具体的行动来取代口头支持，增加对警察的保护。声明指出，十个执法警察在十天内被杀，你们打算怎么保护我们的安全？我们需要你们的行动，而不是空谈。联盟也抨击所谓的反对警察的活动分子。在巴吞鲁日市、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市和美国其他地方推动黑人的生命一样重要的活动人士表示，他们对丧命的警察表示哀悼，但他们的运动还会继续下去。一个活动人士表示，这个运动是对暴力的回应，他的动机是结束暴力，昨天如此，今天也一样。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南中国海的议题。菲律宾外长佩费克托亚塞表示，他的政府拒绝了中国提出的就南中国海主权争端进行对话的建议，因为北京不允许把上个星期国际法庭的裁决作为对话的基础。亚塞在接受菲律宾广播公司 所做的采访的时候说，中国外长王毅上周末在蒙古举行的亚欧首脑峰会期间提出了这个建议。他告诉王毅，该建议不符合菲律宾的宪法和国家利益。王毅回答说，如果马尼拉继续支持常设仲裁法院的判决，那么我们就有可能走向对抗。位于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是在上个星期二做出了这项历史性的裁决，驳回了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近35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拥有实际主权的主张，以作为对菲律宾提出的诉讼的回应。菲律宾2013年就中国在菲律宾沿海约225公里处的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称的黄岩岛的侵略行为提出诉讼。中国海岸警卫队船舰一直阻止菲律宾渔船进入这个浅滩作业，仲裁法院作出判决的几天之后仍然这么做。亚塞说，他请求王毅制止对菲律宾渔船的封锁。那么中国也就宣布要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演习。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一，也就是7月18号呼吁南中国海所有的声索方缓解紧张局势。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在18号的记者会上说，
我们不想看到南中国海出现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这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其他有关南中国海领土的声索方。美方呼吁所有声索方缓解紧张局势，寻求不卷入军事物资和任何只会加剧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的人工建设的解决机制。
中国海事部门发布的消息称，中国解放军将从本星期二开始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演习。这是国际仲裁庭对菲律宾提起的南中国海仲裁案作出裁决之后，中方进行的军事反应。7月12号的裁决发布之前，中国也在南中国海进行了一次军事演习。托纳说，美国从来不要求中国放弃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他说，
美方鼓励所有声索方寻求和平的争端解决方式，这是我们有关南中国海清楚不变的信息。我们对中国和所有其他声索方的主权要求不做评判，我们只是要求各方避免在南中国海采取挑衅性措施。
有记者问道，美方是否在这起诉讼案中为菲律宾提供过任何资金、人力、案情和证据上的支持？托纳表示，并不知道美国提供过这样的帮助。他说，
美方没有参与这个过程，我们自始至终都很明确，这是一个由仲裁庭执行的法律过程，美国对仲裁庭没有任何支配或影响，我们也不会试图以任何形式发表意见。事实上，我们把这些法律程序看作是为了回答围绕南中海领土主张问题的客观非政治化的途径。
托纳重申，希望中国利用这次裁决所带来的机遇，听取所有声索方的意见，用法律和外交方式解决分歧。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前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说，北京正悄悄地承认对菲律宾诉中国仲裁案的裁决是个严重挫折，但是他认为中国不会在短期内采取剧烈反制行动，因为这不符合中国的最佳国家利益。曾经是美国重返亚洲政策主要执行者的坎贝尔认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依靠小圈子决策阻碍了美中之间的沟通。他表示，最令他沮丧的莫过于与零和思维根深蒂固的中共官员进行谈判。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斌以及张真在纽约的报道。
坎贝尔星期四在纽约表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仲裁庭对菲律宾诉中国的仲裁案作出的裁决，基本上否定了中国对南中国海拥有主权的根据九段线的有效性。
这个毫不含糊的裁决从许多方面损毁了所谓的九段线，并视之无效，显然引起了中国还有台湾的严重关切。
坎贝尔表示，虽然中国对仲裁庭的裁决非常愤怒， 但他认为中国在短期内不会采取剧烈的反制行动。
有人认为这会导致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亚洲采取剧烈的严重的步骤。我不认为他们会在短期内行动，我也不认为这符合他们的最佳国家利益。我认为他们了解这一点。
坎贝尔说，之前中国大肆宣传有60个国家会出来挺中国，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而他认为中国本身正在默默地接受现实，进行反思。
我认为与此同时，他们悄悄地承认了这是个严重的挫折。我认为它引起人们去思考这一程序的价值。
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一任期内，坎贝尔担任国务院负责亚洲事务的最高官员，是奥巴马重返亚洲政策的主要执行者之一。他曾在四年里出访亚洲79次，20次是陪同希拉里去的。他有着丰富的与中国领导人打交道的经验。他说，习近平上台后，在短期内就打破了过去的集体领导制度，从而使得高层决策更加不透明。
多数决策都是在很小的圈子里产生的，其中多数人不与外界联系，他们有目的地保持不与外界互动。当习近平出访的时候，总是非常小心地不与美国人和西方人接触。
坎贝尔表示，在这样一种环境里，不仅美国官员搞不清过去的中国官员是否仍扮演过去的角色，他甚至发现许多中国的高级官员都搞不清高层在做什么。
有时候在北京跟非常高级的官员在一起，你会感觉到他们跟你谈话的目的之一是想打听他们自己的政府在干什么。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这意味着要紧的是必须跟习近平有更多的接触。
坎贝尔总结跟中国官员打交道的经验，说最困难的就是他们的零和思维。
在内心深处，中国人有着深刻的对任何事情都保持零和观点的态度。极其困难的是跟一个看事物只有黑白两色的国家谈判，你赢了，我输了，极难发现一个真正的可以双赢的动力。
坎贝尔星期四在纽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为他的新书《重返亚洲：美国未来在亚洲的治国之道》的介绍会上，与该委员会的会长欧伦斯进行了对话。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同其在东亚地区的两个盟国，也就是日本跟韩国，在7月14号在夏威夷针对南中国海国际仲裁结果表达了迄今为止最明确的立场，一致要求相关国家遵守这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终审结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檀香山发来的报道。
美国与盟国日本和韩国7月14号星期四在夏威夷州檀香山举行了第四轮副外长级三边会谈。在会后的记者会上，三国高级官员都表示，除了朝鲜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威胁话题之外，南中国海问题也是三边会谈期间讨论的一个重点。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说，美日韩三国都认为有关国家应该基于仲裁结果和平解决南中国海争端。
All three of us strongly support.
他说，我们三方都强力支持和平解决争端，我们三方都强力支持海上航行自由，我们三方都强力支持要根据国际法处理分歧。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这三项原则都面临着考验，在有必要严格遵守以上三项原则这一点上，我们的立场完全一致。北京拒绝接受国际仲裁法庭7月12号作出的裁决，并扬言不会放弃自己的主权主张。日本副外相沙山伸介说，美日韩三国政府都一致认为这一仲裁必须得到尊重和履行。他说，谈到以法律途径解决有关问题，既然裁决已经作出，有关各方必须受到相关结果的约束。一些人之前认为韩国方面由于和中国有某种特殊关系，他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或许不如美国和日本那么坚定， 但是韩国第一副外长林胜南星期四在夏威夷表示，包括韩国在内的美日韩三国在这一问题上立场完全一致。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他说，我不认为我们三方在南中国海议题上的立场有任何间隙或分歧，基本上我们认为争端应该通过外交途径去和平解决。韩国也是一个海洋大国，因为我们95%的石油进口和40%的对外贸易经由南中国海，因此我们一直强调有关争端应该依照国际协定和不实施军事化的承诺获得解决。在夏威夷会谈的美日韩三国高级官员没有说明具体会采取哪些行动确保这一国际仲裁结果得到履行，但是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说，不遵守这项仲裁的国家会将自己置身于地区和国际社会大家庭之外。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夏威夷檀香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海牙常设仲裁法庭12号这天在南中国海仲裁案的裁决里面，把包括太平岛在内的岛礁判定不具岛屿地位。台湾政府跟人民持续对此表达强烈不满，而台湾总统蔡英文是不是以登岛来宣示太平岛主权呢，也引起各界的关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仲裁庭发布裁决前两天，台湾海巡署即派遣排水量1800吨、配有机炮和重机枪的维星舰前往太平岛周边海域执行巡逻任务，接着又将在16日加派1000吨级的台东舰加入太平洋巡弋。有媒体称，台东舰另一个任务就是要加载人员和设备，为蔡英文总统登岛进行前置作业。蔡英文最快下个星期就会登岛。不过海巡署星期五在一个声明中否认了这一报道和传言。海巡署说，台东舰的任务是为保障台湾渔民作业安全，应对南中国海形势的勤务部署与作为，并无媒体所称的搭载器材装备与先遣维安人员。此一错误的讯息恐升高紧张局势，不利于区域和平稳定的发展。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星期五对于蔡英文总统是否登岛的问题表示，现在还没有规划，将来不会排除。他说，国际形势瞬息万变，总统府一直都在注意形势的发展。与此同时，台湾立法院星期五通过一个声明，对仲裁庭对太平岛不具岛屿地位的裁决一概不予承认。由立法院朝野党派提出的并获得院会通过的共同声明说，南海诸岛及周遭海域属于中华民国固有领土及海域，中华民国对此享有国际法上之权利，任何国家无论以任何理由或者方式予以主张、占据或任何国际仲裁之片面决定，中华民国一概不予承认。声明说，中华民国已持续实质占有、有效统治太平岛超过半个世纪，从未间断。前总统陈水扁及马英九都曾前往视察，并确认中华民国主权占有的事实，绝非任何国家或者国际仲裁能挑战或者改变。声明并称，太平岛为天然岛屿而非礁岩，常设仲裁庭的判断显然有违事实。同时，以中国台湾当局贬义中华民国作为主权国家的地位，中华民国政府与全体国民无法接受。在南中国海仲裁案宣布裁决后，蔡英文总统星期三登上准备提前一天出发前往南中国海巡逻的迪化舰，向舰上官兵发表讲话。蔡英文说，南中国海形势有了新的变化，仲裁判断对太平岛的确认已经严重损及我国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的权利。迪化舰的巡航任务就是要展现台湾人民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不过，台湾苹果日报在星期五的社论中说，蔡英文在海军战舰上宣布捍卫南中国海主权的做法，其实主要是做给北京看，讲给北京听， 回应中国所呼吁的两岸共护南海租产。社论说，在北京和台湾蓝营人士压迫蔡英文说出九二共识失败后，两岸对南中国海主权的宣誓，即承认 U 型线或九段线已成为新九二共识。虽然中国在仲裁案大败，但如果能让蔡英文说出捍卫 U 型线或者九段线，也等于间接类似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不但让台湾认同大中国民族主义，还建立了美台关系，对北京算是不无小补。至于蔡英文对北京的雪中送炭是否让美国、菲律宾、越南等国家不高兴，则是必须进一步仔细评估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星期二要把焦点转向经济问题。星期一，川普夫人梅拉尼亚在大会黄金时段对观众说，她的丈夫川普是一位了不起的领袖，而且是唯一能够给美国带来变化的人。星期二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共和党代表大会上演讲的有该党最重要的人物，其中包括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以及前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克里斯蒂和卡森。梅拉尼亚说，如果你们要一个为你们和国家而战的人，我可以保证他就是这个人。梅拉尼亚从斯洛文尼亚移民来美国，他在总统竞选活动期间基本上不为人所见。他的演讲有一部分用来讲述他自己的故事。他说，他不把美国给予他的自由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的演讲引起人们对其出处的质疑。记者注意到其中一段话和米歇尔·奥巴马在2008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相似，但是川普竞选班子还没有就此做出评论。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敦促土耳其在对上周未遂政变事件进行调查的时候应该保持克制，并且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事。与此同时，对于一名前空军指挥官是否承认自己是未遂政变的主谋，出现了相互矛盾的报道。据土耳其官方的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上周五未遂政变事件之后，有8777名公务员被停职，6000名司法和军方人员被拘押，从而引起一些世界领导人的担忧。他们对有可能损害宪法秩序的行动发出了警告。星期一，阿纳多卢通讯社援引厄兹图克将军的话说，他的行动乃是以发动政变为目的。早些时候，他曾经否认参与推翻埃尔多安政府的政变，但是呢，这个新闻机构之后又撤回了这篇报道。土耳其私营新闻媒体的报道也否认了他涉嫌卷入政变。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在布鲁塞尔说，他支持把发动未遂政变的肇事者绳之以法，但是警告土耳其政府在恢复该国秩序方面不要走过了头。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日前举行了名为《亵渎神明法与审查：言论自由的威胁》听证会，几名证人向委员会阐述了现今全球言论自由面临的威胁和挑战。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汤姆斯·瑞斯牧师说，全球有71个国家的法律中有亵渎神明法的条文，其中也包括美国。这些法律大部分存在于中东国家，然后是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他表示，国会首先要做的就是呼吁西方国家将这些法律条文去除。
首先，我们要敦促各国废除亵渎神明法，特别是在欧洲和美国。其实这些国家并不实施这些法律。如果我们自己的法律中还有这些条文，我们怎么劝服其他国家取缔这些法律？
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宗教自由的无任所大使大卫·萨伯斯坦表示，在中东方面，埃及总统塞西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埃及的宗教自由有所好转。
Where it comes to religious freedom,
在宗教自由方面，塞西总统做出了许多非凡举措。
他缓和了对教堂的限制，重建几年前在暴力中被摧毁的教堂。他们还誓言要在2017年之前重建所有其他遭破坏的教堂。
在中国方面，证人们谈到了对活动人士、记者和网络作家的打压。美国笔会中心言论自由计划主管卡勒卡表示，中国关押的作家人数居世界之最。
At the end of 2015, there were 58 writers.
截至2015年底，中国关押了58名作家，居世界之最。中国政府打着国家安全和维稳的旗号，审查从文学作品到网上表述的一系列言论。中国使用的指控大部分是反国家罪，而特别针对少数族裔作家。
卡勒卡呼吁美国考虑设立一类新的签证，给这些面临巨大威胁的人权活动人士、记者、作家开设快速通道来到美国。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一表示，中国当局应该停止为被监禁的活动人士郭飞雄强行喂食，并确保他能够立即得到足够的医疗照顾。真名杨茂东，今年49岁的维权活动人士郭飞雄，今年5月9号以来一直在广东省阳春监狱绝食，以抗议中国当局的独裁统治以及对政治犯的虐待。人权观察组织中国部主任苏菲·理查森说，中国当局应该立即结束他们对郭飞雄的虐待。郭飞雄的案件凸显出中国对在押人员的恶劣对待，甚至不让他们获得足够的医疗救治，这更为糟糕。郭飞雄的家庭成员告诉人权观察，监狱当局从5月中旬以来开始每一天强行为郭飞雄喂食一次。自6月中旬以来，监狱当局每隔一天为郭飞雄强行喂食两次。郭飞雄的家人表示，每一次强行喂食都是一次痛苦的经历。当局会强行把喂食管从郭飞雄的鼻子通到喉咙，然后插进胃里，然后营养液通过这条管子被送入。强迫喂食会造成很大的危险，其中包括重大感染、肺炎、肺部破裂、心脏衰竭、创伤后应激障碍以及其他心理创伤。人权观察认为，为自愿跟合理绝食的犯人强行喂食有违国际标准。人权观察组织说，强行喂食以及不让犯人得到足够的医疗条件属于残酷和非人道对待，违反了中国自己签署批准的禁止酷刑国际公约。在另外一方面，中国表示历经多年谈判之后，首次将一名涉嫌贪官从秘鲁引渡回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星期天说，一名名叫黄海勇的贪官逃亡18年后被从拉丁美洲的秘鲁武装押解回国。中国和秘鲁就这项引渡事宜进行了长达8年的谈判。中国说，黄海勇是从拉丁美洲引渡回国的第一名涉嫌贪官。中国媒体称，黄海勇等人在武汉疫区非法倒卖免税进口毛豆油走私牟利，并且和同时任武汉海关关长的莫海涛等人共同犯罪，偷逃税款7亿余元人民币。案发后，黄海勇进入秘鲁，中国向国际刑警组织秘鲁国家中心局提出执法合作请求。不过，中国和秘鲁有关引渡黄海勇的谈判进行了8年，期间黄海勇曾上诉泛美人权委员会和美洲人权法院。中国与许多国家没有引渡条约，另外许多国家并不认可中国处理所谓贪官的司法程序。秘鲁最后同意将犯罪嫌疑人交给中方的原因目前尚不清楚。中国还说，打击贪官的猎狐行动已抓获600多贪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中国官媒指控美国是幕后操纵南中国海仲裁案的黑手，刺激中国民间近期反美情绪升高。继早前有所谓爱国民众砸毁苹果手机、殴打穿耐克鞋汉奸男子之后，河北唐山乐亭县一家美国肯德基快餐店星期天遭到一些人围堵抗议，阻止顾客进入，并且辱骂食客不爱国，引起了争议。而共青团中央也介入这个事件的争论，引发外界广泛的关注。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一面倒支持菲律宾立场的南中国海岸仲裁庭7月12日宣布裁决后， 除中国官方和官媒高调反击外，民间一些人也情绪激愤，网上喊杀声一片。有人还在网上发起倡议，在16、17号的周末抵制肯德基、麦当劳等美国快餐店，抗议美国。目前从网络和媒体报道上看，没有什么有关大范围响应的消息，只有零星的网友贴出几处地方的图片。一位新浪微博网友贴图称，哈尔滨宣化街一家肯德基店空无一人，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今天的中国你惹不起。有细心的网友发现，该微博是用苹果6加款手机发的，讽刺他用的是苹果手机。不过引起外界注意的是，网上和社媒星期天传出的河北唐山乐亭县一家肯德基店遭数十人围堵，要求民众罢吃的消息。网上图片显示，这些人聚集在肯德基外，举起国旗和写有抵制美日韩非，爱我中华民族，你吃的是美国的肯德基，丢的是咱老祖宗的脸的横幅。有报道称，据现场目击者表示，整个过程中警察没有进行任何阻拦压制。几段视频可见，同一名男子在肯德基门口先后拦住三位准备吃肯德基的青少年和一名男子，劝阻他们吃肯德基不爱国，称如果进去吃，今后美国、菲律宾跟中国打仗，你们就是汉奸，令这些人无奈地离开。还有一段据信来自江苏宿迁市四红富国广场肯德基的短片显示，一群人围堵着三位很淡定地吃着肯德基炸鸡的男子，高喊爱我中华、抵制美货等口号。记者星期一中午致电唐山乐亭县一家肯德基店，希望了解这家店是否受到骚扰或者程度。两位接听电话的女士都口径一致地表示，他们不能回答任何问题，并要记者留下联系方式，称会有公司的人统一回复。唐山围堵肯德基的抗议行动引发网友热议，更多网友表示不认同这种抵制行动，有人直斥智障行动开始了。近期是爱国精神病突发高峰期，就是脑残多，跟当初砸日系车、打日系车的车主一样，可悲啊可悲！一天到晚抵制这个、抵制那个，不如抵制蠢货。在抵制美货、日货前，是不是先要抵制蠢货？也有网友表示，爱国需要理性，这些企业都是中国人在经营，关系到多少中国人的生计。还有人说，咱们政府手里还持有美国国债呢，照他们这么说都是汉奸，蠢货是没法救的。这年头当汉奸好容易啊，吃个肯德基就成卖国贼了，抵制什么日货美货钱，能不能先抵制脑残啊？网络作家、时事评论人士田其庄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这种义和团式的抗议方式非常愚昧，既伤害这些基本上中国化的商家的利益，又有损国家的国际形象。他说，
我觉得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行为，就是官方的多年来洗脑式教育造成的，用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煽动民族情绪，官方这么一忽悠一煽火，一些学者呢在这煽风点火，这些人按捺不住，就像当年的义和团一样，对所谓洋鬼子们又要开始开战了，这样一种心态，说实在的，既害国又误国，损人不利己，对于我们这个国家的形象也是个伤害。
还有网民调侃说，如果不吃肯德基、麦当劳就可以抵制美国的话，我一般一个月有20多天在爱国，每念及此，胸前的红领巾就迎风招展起来。抵制肯德基不算什么，等你或你的家人患了重病的时候，坚决抵制来自美日韩的药物、医疗器械、医疗手段和医疗信息，那才是真爱国。有评论表示，在肯德基店前打标语抵制，无论表达的观点是否得到多数人认可，都属于正常言论自由范畴， 但围堵店门，拦截顾客，甚至进到店内干扰经营，则明确属于侵害商家和顾客权利的违法行为，警方对此应该及时干预，官方对此应该态度鲜明。法律不能双重标准，不能对官方不利就叫寻衅滋事，而对真正的寻衅滋事则视而不见。此外，共青团中央官方微博星期天也发文称，在网上贴出唐山乐亭县肯德基抗议消息的一位网友，微博上曾贴出美国护照照片，在美国7月4日国庆日发文评论生日快乐，因此质疑事件涉嫌炒作，抹黑爱国民众。不过共青团中央的这个微博因遭举报已被删除，但是具体被删除原因外界不得而知。从外界一些留言上看，有少数所谓爱国网友跟随团中央的口吻，也质疑阴谋论，称这次抵制行动是由亲美人士策划，目的是为了抹黑高级黑爱国者。不过有网友讽刺说，中国人应该不至于弱智到这个程度，肯定是背后有黑手，还是团中央厉害，挖出来究竟是什么人在搞这些什么砸手机抵制肯德基什么的。还有人表示，真相团中央可以啊，结果舆论就变成了所有去现场抵制的人都是高级黑，都是公知派过去的，团中央说这种话真的不怕伤到爱你的到现场抵制 KFC 的小粉红吗？可怜被当炮灰打出去了。而且二中央的微博精神分裂得不得了啊，前一刻还在呼吁大家抵制，后面就变成理智爱国。记者星期一下午致电肯德基母公司百盛集团中国事业部，总机无人接听。不过该公司网站介绍显示，至2016年2月底，百盛集团在中国大陆1000多个城市和乡镇拥有5000余家肯德基餐厅，在400多个城市拥有1500余家必胜客欢乐餐厅。中国百盛拥有的餐厅总数目超过6800家，员工总数超过41万，是百盛在全球业务发展最快、增长最迅速的市场。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台湾的消息。一辆载有24名来自中国辽宁游客的旅游大巴，星期二在台湾发生了重大事故，车上包括司机还有导游在内的所有26人丧生。台湾警方的消息说，大巴撞上了护栏之后起火燃烧，由于火势太大，再加上车门被道路的防护栏挡住，车上司机跟乘客都未能逃生。消防员赶到扑灭大火之后，发现遇难乘客被烧焦的遗体大多聚集在车辆后部逃生门附近。出事的车辆是玫瑰石通运有限公司所有，他们承接了巨龙旅行社的中国大陆旅行团，该旅行团来自辽宁，7月12日进入台湾，原定19号回去。台湾行政院发言人童振源表示，台湾交通部观光局已经通过台湾海峡两岸观光旅游协会，也就是所谓台旅会，与海峡两岸交流协会，也就是海旅会，向大陆方面通报。台湾陆委会跟海基会也向大陆方面做了事故的通报。台湾已经开始安排遇难游客的家属到台湾来料理后事手续。在另外一方面，台湾执政党民进党党代表日前提出了废除中华民国国号等提案。身兼民进党主席的蔡英文总统指示交由党中执会来进行研议，在野党立委呼吁蔡英文以智慧处理相关的议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在台湾民进党全面执政之后，日前首次召开全党代表大会，党代表李启维表示，中华民国不被国际承认，也无法加入联合国，因此提案废除中华民国国号， 以彻底落实转型正义的源头问题，让台湾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身兼党主席的蔡英文总统才是，各项提案都交由中执会研议，并获得了出席党员的附议。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蔡英文身为中华民国的总统，应该拿出智慧处理相关提案。
如果这个案可以处理，那是不是代表中华民国的总统也可以提案处理掉或者提案废掉？啊，我觉得在目前这个宪法架构底下，你当初宣誓或者你在选举的时候都讲得很好听，就是你就是选这个中华民国的总统，你恪守中华民国的宪法。
江启臣委员还说，这样的议题对于凝聚台湾内部的向心力以及国家认同等等都相当的重要。此外，民进党党代表萧杰还提案，蔡英文总统提出的维持现状论述获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民进党有必要与时俱进，超越不合时宜的党纲以及决议文，建构一个新的党纲。民进党1990年通过台独党纲，1999年通过台湾前途决议文，2007年通过正常国家决议文。民进党独派大佬辜宽敏表示，台独党纲是民进党最基础的治国方向，但是不必过于坚持，因为台湾已经是独立的国家。民进党美西党部主任杨婉柔还临时提案，希望台湾人出国使用的证件能改以台湾为名称，以及中华航空公司 China Airlines 也能改成 Taiwan Airlines。 民进党立委陈亭妃表示，民进党是民主政党，尊重与欢迎各个党代表提出改革的提案。
民进党是一个大名大放的一个政党，他可以接受任何的意见，可是最后我们还是要经过多数决的一个讨论，才能有所谓最后的一个方向。
陈亭妃委员还指出，每个党代表都有发言的自由，不应该根据个别的提案就说会破坏两岸关系的发展。民进党这次全代会通过的宣言是面对挑战共创繁荣，并誓言以改革的步伐解决各项社会问题，带领台湾走出当前困境。蔡英文以党主席的身份在会中致辞时并没有特别提到两岸关系，重点是放在如何推动台湾内部的改革，并强调改革是为了团结国家而不是分裂社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英国投票脱离欧洲联盟之后呢，苏格兰政府希望脱离英国，他们担心苏格兰的出口会受到打击。苏格兰最出名的就是威士忌，这种烈酒也是可以说苏格兰的重要出口产品，对那些从事这种古老的蒸馏酒行业的人来讲，目前的时事呢真的是动荡时节。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从苏格兰的埃德拉多尔发来的报道。
埃德拉多尔拥有完美威士忌的所有成分，从泥炭高地过滤来的水，苏格兰田野出产的丰盛谷物，还有历代相传的手艺绝活。蒸馏酒庄业主安德鲁·辛明顿最喜欢不过的就是在酒窖里闻着酒香，以及偶尔品尝酒液。酒窖里储藏着6500桶好酒。
你必须得喜欢这里的糖衣杏仁，有点坚果麦芽的味道。
辛明顿震惊地看着英国人投票脱欧，他60%的威士忌都销往欧洲。
欧洲目前是一个有28个国家的网络，所有的保税仓库都是相连的，运货非常方便。如果我们不在这个欧洲俱乐部里了，那情况当然就变了，他们可能会对我们征收关税。
脱欧公投正赶上关键时刻，辛明顿正在投资大约650万美元扩大蒸馏酒厂以满足需求，可是英国脱欧带来的不确定性虽然让他忧心，销售额却意外上升了。
接下来当然就发生了英镑贬值，所以这也带来很大变化，因为我们现在产品价格便宜了，欧洲人更能买得起了。
威士忌是苏格兰最主要出口产品之一，欧洲则是最佳顾客之一。 失去这个单一市场，对苏格兰威士忌行业乃至整个苏格兰经济来说都将带来痛苦。正是由于这样的担心，苏格兰首席大臣重新发出了脱离英国的呼吁。
我本人对此不感兴趣，如果他跟英格兰分裂只会说是说不清的问题。我想说的是，留在欧盟当然好，但我认为既然我们离开欧盟了，就一定要作为联合王国团结在一起。
过去几百年来，埃德拉多尔周围的古老山丘见证过血腥的苏格兰独立之战，英格兰军队早已不存在了，但是这个问题依然存在，有关苏格兰未来的征战再度打响。美国之音李奇维尔，苏格兰埃德拉多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日前宣布，美国就中国对九种原材料出口征税向世界贸易组织投诉。美国贸易代表团表示，美国对原材料出口设限有违其加入 WTO 时候的承诺，不仅损害了美国制造商和工人的利益，同时呢，让中国制造商享有不当竞争优势。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的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星期三上午在电话会议上表示，这项新的贸易执法行动旨在制止中国对一些重要的原材料出口征收出口税。美方列举的中国出口设限原材料包括锑、钴、铜、石墨、铅、氧化镁、滑石、钽和锡。这些原材料广泛用于飞机、汽车、电子和化工产品的制造。美国方面称，中国对这九种原材料征收5%到20%不等的出口税，而这不利于从中国进口这些原材料的下游生产商，一方面提高了他们的成本，同时却让中国的制造商享有原材料价格优势。弗罗曼说，中国的做法有违其当初的承诺。他说，
当中国加入 WTO 时，他们承诺会停止对这些原材料的做法，他们没有遵守自己所做的承诺。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政府一再表现出了态度，即每当中国违背承诺时，会毫不犹豫地追究其责任，并采取这样的行动。
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次是奥巴马政府第22次向 WTO 投诉贸易伙伴，而其中13次是针对中国的不当贸易行为。贸易代表弗罗曼说，在所有得以裁决的贸易纠纷中，都是美国获胜。美国副总统拜登当天在加州圣迭戈码头讲话的时候，也强调了美方此次贸易执法行动的重要性，同时也突出了奥巴马政府在加强贸易执法方面所做的努力。拜登副总统表示，美国采取的行动从根本上讲是为了公平竞争，也就是作为美国人的立命之本。拜登说，我们采取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执行贸易法规，而且比历任政府更为积极。原因在于，我知道只要有公平的竞争环境，美国商业和美国的工人会胜过所有人。同时参加电话新闻发布会的还有两位美国国会议员，来自威斯康星州的民主党籍国会议员罗恩·金德说，美中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外交关系之一，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金德说，这样的关系必须以法治以及能够得以执行的标准为基础。金德说，
如果中国不遵守他认同的条件，我们就需要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
金德众议员表示，此次执法行动关乎威斯康星州的经济利益，因为该州的航天、汽车、电子和食品加工等产业都需要进口此次投诉所涉及的原材料。来自华盛顿州的民主党籍国会议员里克·拉森说，在美国各州中，华盛顿州对贸易的依赖程度最大，该州有40%的就业机会与贸易有关。他说，此次贸易执法行动和他去年帮助推动的贸易执法信托基金的目的是一致的。拉森强调，任何想和美国进行贸易的国家，既要有善意，也必须遵从国际标准。代表美国商业团体利益的美国商会当天发表声明，对美国贸易代表就中国对九种原材料出口设限向 WTO 投诉表示欢迎，而对中国仍然在继续 用这种看上去刻意而为的做法感到困惑。美国商会在书面声明中表示，中国作为 WTO 的成员，承诺不征收出口税，因为那种做法对于其他的成员国不利。该机构提醒，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在世界各地抬头、贸易下降的情况下，世贸组织各成员国需要重新就避免出口设限做出承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呢，我们来看看美国的陆军在今年夏天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成功，那就是多名陆军士兵获得了参加即将开幕的里约热内卢奥运会的资格。美国陆军培养了多名赛跑选手，这些选手几乎全部来自有长跑冠军摇篮之称的肯尼亚，他们当中有几名运动员最近刚刚成为美国公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班泽的报道。
我们现在来到美国奥运代表队在俄勒冈州尤金市举办的男子5000米选拔赛的起点，这里现在人头攒动。在起跑线上的这些赛跑精英们大都穿着由他们各自的运动鞋赞助商所提供的亮色的运动服，但在他们之中有两名身形苗条的选手身着米黄色、黑色以及迷彩色的运动服，在他们服装前胸的位置用大号白色字母印着陆军的字样。这次比赛的前三名将有资格进入美国奥运代表队，并且随队出征里约奥运会。在跑道上跑完12圈之后，选手们开始朝着终点线做最后的冲刺。来自美国陆军的士兵保罗·凯利摩以前三名的成绩完成了比赛。凯利摩说，他当时就想着要尽力做到最好，所以就决定拼一把。凯利摩是第5位入选美国奥运田径队的陆军士兵，在这5人中有4人都经历了相似的道路，他们都在肯尼亚的高原上出生长大，并且开始练习跑步，之后都获得了美国大学院校的奖学金。在大学毕业之后，他们这些没有美国公民身份但都有合法居住权的毕业生都应征入伍，成为美军士兵。凯利摩在2014年报名服役，服役期4年，与此同时他也着眼于争取参加奥运会比赛的机会。凯利摩对记者说，实际上他主要是想有机会能代表美国，成为一名奥运选手是代表美国的最佳方式，所以当他一参军的时候就知道了军队的世界级运动员培养项目。凯利摩认为那是最棒的项目，因为这个项目让他既能作为一名士兵服役，又能专注于他擅长的领域。在美军服役为获得美国公民身份提供了快速通道，而且并不是只有军队运动员可以获此便利。绿卡持有者通常必须要等待5年才能申请公民，但在911袭击发生之后，国会投票批准在美军中服役的外国移民可以随时申请公民。因此凯利摩和他的肯尼亚同胞们迅速获得了公民身份，可以及时参加选拔，争取获得美国奥运代表队的一席之地。夏德里克·齐普彻切尔获得了代表美国参加奥运会万米长跑的资格。齐普彻切尔对记者说，这无关个人，而事关所有具有奉献精神、辛勤工作并且甘愿牺牲生命的军人的荣誉。他说他不会让他们失望的。陆军田径队的主教练丹·布朗恩就曾参加过奥运会，并且是俄勒冈国民警卫队现役少校。他说，军队创造一个单位让士兵们获得固定收入的同时，专注于为诸如奥运会以及残奥会这样的世界大型体育赛事进行训练，这么做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布朗恩认为，这些运动员是陆军最棒的形象代言人，他们代表着牺牲、决心、忠诚和责任，这些都是陆军崇尚的精神。布朗恩说服了他的上级，将一些军队跑步运动员部署到他的家乡俄勒冈州的比佛顿，那附近没有军队驻地，但是却坐落着耐克总部，这些军队选手可以与其他职业跑步运动员一同训练。吉普彻吉尔表示，接受最高水平训练的同时还要参加军队分派的诸如出席征兵活动这样的任务，二者兼顾并不容易。自陆军于1997年成立了世界级运动员培养项目，65名士兵运动员参加了奥运会或残奥会。陆军今年将派出10名选手参加巴西举办的夏季奥运会。此外，陆军一名射箭运动员与一名游泳运动员获得了参加残奥会的资格，残奥会将于奥运会之后举办。出征里约的团队中还包括一名新晋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摔跤冠军， 这位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将作为美国摔跤队的候补选手参加本届奥运会。美国之音记者班泽，俄勒冈州尤金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各位听众，进行到这儿呢，我们这一节的时事经纬暂时告一段落，即将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不要走开哦，待会儿见。